国会民主党人12月份面临政府关门巨大挑战，耶伦表态公共负担政策复活，13红州检察长制法律战，美国税局计划征4000亿税款，富人话富翁无故受攻击，缓解供应链问题，拜登国际会议宣布新措施，美欧结束钢铝税争端，拜登话阻中共不结钢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了阻止政府在12月3号停摆，民主党人不但需要为政府提供资金，而且还面临另一场债务上限危机，因此他们在12月份将面对巨大的挑战。目前民主党人两次通过了短期融资的方式来阻止政府停摆，为自己争取了更多时间来完成两党共识的基础设施法案和重建更好法案，但争取来的时间将会在12月12号到期。民主党内的进步人士认为，众议院可能准备就 1.75 万亿的支出法案和基础设施法案尽快进行投票。基础设施法案在8月份已经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但是由于进步派要求将这两项法案绑在一起通过，所以几个月以来这个法案在众议院一直陷入僵局。1.75 万亿的法案中有一些症结，响比如怎样去支付巨大的债务，法案中是不是要包括带薪休假和处方药议价等问题未能统一，所以法案可能难以迅速通过。另外根据参议院的和解程序规则，民主党人可能在没有共和党人支持的情况下通过支出法案，但民主党在支出法案上存有分歧，所以预计完成法案通过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推迟支出法案到11月下旬，就会引发政府资金来源和债务上限的问题。国会需要搞清楚在12月3号之后，他们如何为政府提供资金，以及要提供几长时间。根据两党政策中心在10月29号发布的预测，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美国很可能会在12月中旬至2月中旬之间的某个时间出现债务违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最近表示，提高债务上限的一个选项是和解程序，民主党一直不愿这样做，因为这个需要民主党要自行提高债务上限，并且要在参议院进行两次现场辩论。华盛顿邮报在11月1号对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采访中，耶伦表示，若果共和党人拒绝以两党合作的方式来避免国家违约，国会民主党人就应该自行解决国家债务上限问题。联邦最高法院近日同意受理13州共和党执政州检察长的集体诉案，他们希望恢复川普政府时期的规定，就是拒绝向可能过度依赖政府福利的移民发绿卡。联邦最高法院可能明年6月作出裁决。川普时期时，国土安全部在2019年宣布，当局将从宽扩大公共负担的定义，如果合法永久居民申请者的收入要大幅依靠政府补助，这样他们的绿卡申请可能遭拒。这项移民政策过去主要判断依据是看移民是否会依赖现金补助，但川普政府扩大公共负担的定义涵盖了领取非现金补助，包括联邦医疗补助、粮食券和联邦住房补助。申请过这些福利的人申请绿卡时将被打回票。如果有人可能申请更大范围的补助，3年内超过12个月，这样亦将符合公共负担的定义。下级法院在处理这项诉讼时，对于川普时期修改过的规定是否违反联邦法出现分歧，这项政策最后遭到阻挡。川普政府之后提出上诉，而目前拜登政府决定不再辩护这项法律。有来自13个共和党州的检察长敦促联邦最高法院应考虑他们作为州府是否要接手为这项川普时期的规定辩护。他们表示，这个规定一年可为各州省下约10亿美元。联邦政府一向有权拒绝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的移民，不给他们取得绿卡，但移民法中公共负担一词却从来没有一个正式定义。 川普的政策建议弥补这个空缺，并将非现金补助和其他考量因素亦加在里面，例如移民的年龄、财务资源、就业经历、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根据川普政府扩大的公共负担范围的移民新规定，要求移民能够自食其力才能够在美国取得绿卡。目前联邦最高法院可能在明年春季听取该案，并在6月做出裁决。拜登政府计划在10年内透过国税局增加4000亿美元的新收入，这是拜登新框架的 1.75 万亿美元社会和气候支出计划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莫告知路透社，美国富人对审计的恐惧将阻止避税行为。这个计划中将向国税局投资800亿美元，在未来几年内雇用数千名新的执法人员，并更换过时的计算机系统。阿德耶莫说，他相信加强审查将使富人对隐藏收入三思，因此将有更多探员、更新的系统来追查复杂案件。当人们看到更多警察巡逻时，就会决定交税比支付罚款更好。同时，民主党的税收方案亦计划要让亿万富翁交更多税，而在高盛工作而闻名的亿万富翁投资者里昂富帕曼近日对内幕人士说，我认为这个不符合宪法，我不同意的地方是财富税，这个可能让人改买黄金和类似的东西。富帕曼说，我认为累进的收入税结构富人应该支付，而且支付更多的税，但这项政策却毫无理由地攻击亿万富翁，因为没有实现的收益不能够作为收入，资产只有在出售时才应被征税。富帕曼说，政府可以去治理一些税收漏洞，比如取消结转利息，他以更优惠的资本收益率对来自私募股权的利润征税。而上周全球首富马斯克亦表示，政府此举对于偿还国家债务的影响微弱，他认为政府的支出才是问题点。目前对亿万富翁征税还未被放入上周四公布的 1.75 万亿美元方案中。供应链问题导致美国经济复苏缓慢与物价上涨。10月31号，拜登在意大利罗马出席20国会议时宣布了两项新措施来解决目前供应链瓶颈问题。供应链短缺已经影响了美国的圣诞购物季。据美国圣诞树协会说，人造圣诞树的供应减少而超负荷的运输成本导致人造圣诞树的价格将比往年提高 5% 到 10%。 供应链与劳动短缺问题拖累经济复苏，导致物价上涨，让经济学家、政界以及美国老百姓更担心高物价还会继续下去。为缓解供应链问题，拜登在意大利罗马与20国集团领袖会面后宣布缓解全球供应链塞车的新措施。据路透社报道，10月31号拜登在 G20 会议上呼吁政府和民间部门应一起采取行动，减少订单积压，解决目前的供应链危机。拜登说，这次大流行病不会是最后一次全球卫生危机，在未来面对任何卫生危机、气候变化甚至是有计划的攻击时，我们应该提高应变能力，让供应链更具韧性。拜登在会议中提出了两项新措施缓解目前供应链瓶颈问题。第一项是将提供额外的资金给美国的合作伙伴来减少繁文缛节，缓解港口拥堵，减轻货物堵塞问题。具体措施包括提供墨西哥与中美洲国家新的金融援助，解决物流塞车问题，亦将协助东南亚国家简化海关流程。另一项措施是拜登将发布行政命令简化影响重要军需物资的供应链。拜登说，这项行政令将加强我们对美国国防矿产和材料库存的管理，它将让我们能够对工业的短缺做出更快的反应。美国和欧盟10月31号宣布结束降铝关税争端，并在未来两年内制定一项可持续的全球性协议。拜登称赞这个协议可提高美国钢铝产量，并阻止中共将不洁的钢铁输出到美国。美欧领导人在意大利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一致同意 将在未来两年内达成一项全球可持续降铝协议，来削减各成产能，并鼓励更环保的生产方式。拜登表示，该协议将激励减排，限制所谓的装钢市场准入，并打击向美国和欧盟经济体倾销钢铁、扭曲价格的国家。美欧贸易争端始在2018年，当时川普总统援引贸易扩张法案第232条，对来自欧盟和中国等地的进口钢征收 25% 的关税，对进口铝征收 10% 的关税。川普政府将这些竞争视为对美国国家的安全威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拜登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我们很高兴地宣布大家达成了一项协议，暂停对钢铁和铝征收关税，并就一项新的全球性可持续钢铁协议进行合作。据路透社报道，拜登还提到美欧之间的碳基钢铝贸易协议将限制来自中共的不洁钢铁进入美国市场，并打击其他国家的钢铁倾销行为。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欧达成协议后立即遭到中共批评。中共驻华府大使馆表示，北京坚决反对美方的指控。来自中央社的数据显示，中国钢铁产量占全球产量的 56%， 当中大多使用铁矿砂和焦煤的高炉炼制生产。2020年全球只有少数国家增加钢铁产量，中共就是其中之一。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